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要记得，真正的满足只能透过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获得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十诫相信我们都不陌生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这些都是十分清楚的命令，无人不晓。可是，在当今的社会中，很多人都拒绝这些既清楚又直接的命令，反而按着自己的意欲去行，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就去做。遗憾的是，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非基督徒身上，连基督徒也不例外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放置的地雷，其中一样就是奸淫这方面的罪。怎样去避免踩上这个地雷，又怎样可以获得医治？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在探讨撒旦所埋设的地雷这个系列中，今天我们来到第四个要思想的地雷，就是奸淫。前面我们看过了骄傲，看过了嫉妒，看过了没有安全感，今天我们要看撒旦所放置的奸淫的这个地雷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。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倾向于听从世俗的声音，我们就难以听见神的话语所发出的提醒。今天很多人会随意附和批评圣经，说圣经太古老了，是一本老掉牙的古书，实在是过时了，是不切实际的。然而我们要晓得，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它乃是神所启示的，是神向人说的话，是神活泼长存的道，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，立万代而长新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。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，是唯一的准绳，是唯一能够判断我们的标准。虽然有人不信圣经，随意批评圣经，毁谤圣经，但是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，这丝毫不能动摇圣经可信可靠的地位。今天我们要听从的并不是世俗怎么说，而是神到底在圣经里怎么说怎么看。所以说到奸淫这个题目，我们要看的不是时下这些世人的思想，而是圣经里真理的教导。好，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 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，人可能拒绝圣经的真理，拒绝神的话，但是他们不是拒绝人，乃是拒绝那永生的神，拒绝从神而来的法则。当我们思想到性方面所犯的罪的时候，诗人其实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基本上呢，他们是把这些罪美化了，或者是把它的严重性降低，好让自己感觉好过一些。当这些罪被美化之后，他们即使是放纵自己的情欲，也觉得比较容易接受。这就是世人的情况。但是神的法则始终没有改变过。神所恨恶我们在性方面犯的罪其实很多，包括了发自情欲不受控制的欲念，或者是奸淫，或者是同性恋，或者是强奸、性侵害，或者是恋童跟孩童发生性关系等等这些罪。这一些涉及性方面的罪都是神所恨恶，也是神要审判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先清楚圣经到底怎么说。其实圣经给我们的警告很清楚，出埃及记第20章记载了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，是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，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神要求他们活在他所定的法则之下，与万民有所分别，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今天神一样要求我们领受他的生命，与他生命性情有份的人从世俗中被分别出来，归他为圣。所以我们也要依着神的法则生活，凡事应该以圣经的真理为依归。虽然今天很多人很想重新为道德这个词儿下不同的定义，或者重新去阐述何谓性方面的罪，要把它的严重性减低，但是无论人怎么做，神的法则是永远不变的。而出埃及记第20章第14节说得很清楚了，这诫命就是不可奸淫。我们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我们留意圣经是说不可奸淫，这是多么直接多么简单的命令，不可就是不可，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是不可，没有任何妥协商量的余地，不管你怎么解释，字面很清楚的表达，很清楚的说明了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，神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再不用其他的解释。利未记20章第10节，利未记20章第10节经文说呢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都必致死。当然你可能说这是古代的事情了，是当时的情况，然而在整节经文中我们看不见任何有关于处境的描述，这是针对这罪性而做出的结论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不论是男是女，是奸夫或淫妇，都必致死。神既然在古时这样说，今天神一样是做出这样的判断，没有分别，因为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。神昔日教导以色列人是这样，指出这是恶性，是大罪，能够毁灭人的生命，直到今天神一样向我们做出这样的警告。我们看见神打击淫乱的罪是毫不留情的，神要他的子民忠于婚姻，要向配偶忠贞不二，要尊重他所设立的婚约，因为神知道在婚姻中如果没有忠诚，必然引起极大的灾祸，有非常严重的后果，对个人、对家庭、对社会都造成很坏、很负面的影响。如果没有严格的命令去禁止人，人就会放纵私欲，随从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因为这就是人性的软弱，罪入了世界，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败坏。神也知道，如果以色列人中有淫乱的事，不但是个人受到影响，就是整个民族也都受到牵累，神的名和神的真理就无法高举和宣扬，这是影响深远的。所以神多次警告以色列人。我们看利未记20章接下来第13节，利未记20章13节经文又说，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治死。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这节经文再简单不过了，一点也不深奥，用不着进一步的解释，因为神所禁止的就是同性恋的罪恶。神说要将行这事的人治死。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解释，怎么描述，或者认为啊，这些人是没办法控制自己，是没有办法胜过与生俱来的性取向，他们不是自愿的，是无可奈何的，是情有可原的，我们可以加上很多的解释，企图把严重性降低。但是我们要留意神怎么看，怎么判断行这样事的人，就是要治死他们。今天基督徒可以袒护做这样事的人吗？有没有任何空间是神可以接受行这些事的人呢？完全没有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们都无法在神面前获得神的体谅和接纳，要神改变他的看法，要神降低他的标准，因为神明说他恨恶做这样事的人，神不会改变他的看法。虽然随着时代进步，有一些国家已经承认了同性恋是合法的，认为社会应该接受这些有另外性取向的人，但这绝对不等同于神就接纳行这样事的人。作为蒙恩的人，作为领受神生命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能单从世俗的眼光来看，放宽自己的尺度标准，而应当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对这些得罪神的事情跟神有一样的看法。不要试图去为神所憎恶的罪行制造任何的解释，或者重新定义，再给他一些可以保留的空间，用别的角度来看这些事。因为我在这儿所分享的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意见，而是圣经的真理，是神的看法，是神的话语。我之所以把圣经的真理放在弟兄姐妹面前，不是因为我恨恶某些人，我对他们有歧视，或者我故意要攻击这些人，因为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认识神的观点和看法，到底神怎么样看这些败坏的事情，好让你跟神有一样的看法，有一样的忧伤。神的命令和法则是永远不变的，不会更改的，没有人可以破坏了神的律法而不受到神的审判，因为神是绝对公义，绝对圣洁的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这是神的本性，我们不可不知。固然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人违背了神的律法，跟神的公义圣洁良善背道而驰，但依然生活的好像很不错，好像神没有计较，神没有追究。其实不是，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，神不要我们用石头把行这样事的人打死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因此更改神的律法，或者把尺度放宽，把标准降低。而且将来有一天，就是到神审判的日子，神必定追讨，要定人的罪。弟兄姐妹，神既然在圣经里清楚指出淫乱的罪是他所憎恶的，而淫乱的人，犯奸淫的人，神必定不放过，我们就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，我们就要受到警戒。不要以为神这样爱我，他舍不得处罚我，他舍不得管教我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经文说，你们要远避淫行，人所犯的，无论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人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有人说了，我的身体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我有身体的自主权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限制我，不要干涉我。其实不是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身子不是自己的，是神所造的。我们不是自己造了一个自己，从无到有的生出一个自己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生命气息是从神来的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你可以伤害你的身体，你可以毁灭你的身体，你可以做不道德的事情，但你要晓得你的身子是属于神的。 神造你是有他特别的心意和目的的，他要透过你彰显他的荣耀，他要借着你得到尊荣，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。任何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，让神的名受到羞辱和亏损的，都是罪，都是神要审判的，都是我们不能逃脱的。不管世俗怎么看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神在圣经里所讲的是我们要留意的。世人可以把不道德的事情合法化、合理化，但是我们要依从的依然是神永远不改变的真理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八节，经文说，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当人弃绝圣经的原则和真理的时候，不管他怎么样自圆其说，怎么样做合理的解释，他所做的是弃绝神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决定依从谁而活呢？是听从相信神的教导呢，或者是依从世俗的看法呢？世人随着观念的开放，世俗的潮流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道德尺度放宽，目的是让人有更多的空间做自己肉体所喜欢的事，所以不少法律一改再改，从前禁止的现在放宽了，从前不合法的现在合法了，不但如此，从前以为羞耻的现在一点也不以为耻。然而我要再说，我们作为神儿女的，不是依从世俗的标准生活，而是依从圣经的真理而活。我们已经与主同死的人，是与主一同复活，活着不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主而活。可能有些人说了，我连神都不信，神所说的一切更是跟我无关，我不需要在意。其实不是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不因为你不信他或者忽略他而不存在，或者对你就不适合。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，这个法则同样适用在你身上，只是你不愿意去面对，你不愿意去承认。就好像你站在海边，迎面来了一个45英尺高的巨浪，所有的人都拼命往岸上跑，因为大浪快要来到了，但是你说我不信这些，所以我不用理会这些警告，我可以照着我原定的计划去做我爱做的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们跑你们的，我做我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必然被大浪吞灭。你我都很清楚，你不能因为故意忽略它、不理会它而给幸免于难，因为这是大自然的定律。今天艾滋病泛滥，不因为你信不信，当你放纵情欲的时候，它就会来到你的身上。神在圣经里早就告诉我们，这些行为是不合他心意的。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？是不是神不希望我享受人生，不让我活着快乐一些呢？当然不是。神知道行这些事情对我们是有害的，是会毁了我们一生的，所以神才提出警告，叫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伤害身体的事情。这些淫乱的事会引来败坏和毁灭的，就好像地雷那样，是一个隐藏的，你不容易看见，外表看起来好像跟平常一样没什么差别，但是当你不小心踩上去的时候，可能接着就粉身碎骨，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亏损。今天社会上有多少话题是跟性有关的，多不胜数，传播媒体的话题离不开性，不管是报章杂志、电视电影，很多时候都是以性作为噱头，网络上更是充斥着跟性有关的内容，人所穿着的、所说的、所思所想的都跟性扯上关系。圣经里不但有神明确的命令，更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做参考，成为我们的见解，那是千真万确的事。比方说创世纪19章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，就是因为同性恋的泛滥招来灭亡。索多玛、俄摩拉是被神彻底倾覆焚烧成灰的。神知道同性恋的可怕，最终会牵累家庭，连累身边的人，甚至是连累整个民族，使整个民族灭亡。今天艾滋病的可怕已经证实这一点，而神以硫磺和火来烧灭这两座城市。神这样做表面上好像残忍，好像很可怕， 但是神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周围的人，因为不但是索多玛、俄摩拉两座城，周围的城也烧了。今天艾滋病的可怕是不争的事实，人不肯听从神的劝告，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积蓄神的愤怒，直到他显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士师记十六章也记载士师参孙和妓女大利娜的事情。参孙身为拿西尔人，又是神所拣选的士师，但却迷恋这个非利士的女子。虽然这个女子一再显示出对他的不忠，要出卖他，但是参孙却无动于衷，继续留恋在罪中。结果他不是玩弄罪，他是被罪所玩弄。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和拔示巴的事情，大卫怎么样放纵情欲而犯了奸淫的罪，虽然他后来向神认罪得着赦免，但是这个罪却直接影响到他的下半生跟他一家人，甚至整个国家。其实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事，就算我犯罪也不会有报应，但是神主宰着一切，所有的后果是我们必须承担的。到底淫乱的罪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淫乱的罪跟别的罪一样，都是开始于试探，是撒旦放在人里头的试探，要人叛逆神，跟其他的罪一样，也是开始于人的思想中，起先只是一个想法，一个思想，然后呢，就是带有幻想，幻想自己和某个人有怎么样的行为，发生怎么样的关系，幻想得很美，很陶醉。撒旦其实要人沉迷在幻想中无法自拔，这样他就可以更进一步的迷惑你。当你不加以抗拒的时候，撒旦就更进一步叫人里边起了情欲，而里边的邪情私欲一发动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当然淫乱的思想要变为行为，还要通过我们的意志，就是意志上的同意。当你的意志不能再抗拒的时候，人就无法抵挡试探，就陷在罪中，从隐而未现到任意妄为。弟兄姐妹，任何停留在我们脑海中的思想，若不是属神的，若我们不立刻去对付，迟早会危害我们，会毁灭我们。因为思想一旦停留在我们里头，就会让我们细细的去回味，去幻想，以至于产生冲动，要把它化作行动。这其实都是所有不道德行为的前奏，是撒旦最喜欢用的伎俩。淫乱的罪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思想中可以看见，它让我们难以抗拒，最终跌到撒旦所设的陷阱中。撒旦会怂恿我们说，哎呀，千万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没有事的，不会有什么后果，最要紧的是现在的享受跟开心。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，因为神不要我们这么做，神不要我们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，神要我们在肉身中荣耀他，不要我们享受最终之乐。所谓淫乱的罪，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性的欲望和渴求，而这种强烈的渴望能导致人进入淫乱的罪中，犯罪得罪神。性的本身是没有罪的，正情正欲是好的，性爱是神赐给人享受的，然而我们要依从神的法则，在神所设定的范围里进行，不能逾越。而神所赐福的性行为只局限在夫妻之间，就如基督爱教会，做丈夫的爱妻子，做妻子的顺从丈夫，常常想到对方的好，常常以神为我预备的为满足。神不要我们在婚姻以外去寻求满足。今天很多人只要享受性爱，不管他是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，也不管他是不是在婚姻里，他只是为了发泄他的性欲而随便在性上犯罪，跟不同的人发生关系，这实在是违反了神原来的心意。我们要知道，有些需要是合法的，有些是不合法的，正情正欲是好的，邪情私欲是神所恨恶的。神只能赐福合法的性爱，就是在婚姻中的性爱性关系，那是合法的需要，使男女愿意进行性的活动，建立他们肉身最亲密的关系，彼此向对方表达最深的爱意，这是神所喜悦，也是神所赐福的。然而我们不是为了追求有亲密的关系作为大前提去寻找异性伴侣，满足性方面的需要。其实 神要我们获得生命最大的满足是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与神交谈，聆听神的声音，又向神倾心吐意，我们告诉神我们内心的感受，而神又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这种关系是一种最亲密的关系，是没有肉体的接触，但是却在情感上的交流和心灵上的共鸣，并且这种关系是直到永远的。今天很多人进行性爱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，自己性的欲望，自己要寻找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有的人一生去寻觅，但依然得不到满足，因为他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是在神以外要寻找真正的满足，那就好像破漏不能储水的池子，所以没办法得到。不错，夫妻两人的相爱的确能够带来某个程度的满足，但是却不是从神而来的满足，所以依然会有欠缺。唯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从神那里得到满足，那才是永恒和真实的，才能够叫人再无他求。除了爱是性的最基本元素之外，接纳也很重要。一个不被接纳的人，或者不感到被接纳的人，很难进入性这种最亲密的肉体关系中。比方说，一个从小长大就不被父母接纳，不被同辈接纳，不被周围的人接纳的人，他很难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或者那些曾经受过伤害，曾经离过婚，受过创伤，没有得到医治的人，他必须先获得接纳，他的伤得着医治，才可以进入正常的婚姻关系。然而有些人却以为性爱就代表接纳，有人愿意跟我发生关系，不就是接纳我了吗？于是他就追求这种关系，追求那些肯跟他发生关系的人，结果变成了滥交。虽然跟很多人发生过性的关系，但却得不到满足和真正的接纳。要记得，真正的满足只能透过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获得，除此以外，我们所得到的充其量只是短暂的满足，是没办法让人真正满足的。要晓得，男女双方在一块儿，不是谁要征服谁，谁要驾驭谁，而是要彼此相爱，互相信任，彼此忠诚，互相体谅，彼此扶持，并且彼此愿意成全，这段关系才能够持久，并且在这良好的基础上享受性的乐趣。这才是神渴望我们从婚姻关系中得到的满足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提醒我们淫乱的可怕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远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人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淫乱的地雷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单纯的性爱是不能给予人满足的，这只是撒旦的谎言。我们要追求的乃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并在这个关系中去享受他所给予我们心灵最大的满足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